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当我们见到在以撒阿伯拉罕那个年代，其中一个很流行的通婚的情况，就是近亲的通婚。我们见到阿伯拉罕会叫撒拉是他阿妹在法老面前，跟住以撒呢就叫利百加，喺呢个嘅阿比米勒之前呢佢又话系佢阿妹。其实老实讲又真系佢阿妹嚟㗎喎，因为真系佢好亲近嘅亲戚，不过亦都系佢嘅妻子。咁但系喺当中呢好多时候呢呢种嘅关系呢就爱嚟蒙蔽身边嘅人，以保护佢屋企嘅女性。咁究竟如果为到自己屋企嘅女人去要保护佢而讲大话，或者系话讲唔完全真实嘅说话，我哋可唔可以咁做呢？定系我哋要用一个对抗嘅方法去对待一啲可能有威胁嘅人呢？喺以撒嘅故事里头，佢同佢爸爸一样，都系用一啲比较迂回嘅方法去逃避一啲有势力嘅人，特别佢寄居之地嘅一啲嘅领袖。今日我哋又会点做呢？你会点保护？如果你系弟兄，你会点保护你屋企嘅女人呢？求主赐下智慧啦！今日就让我哋一起开始去穿越圣经，去认识更多关于圣经里头嘅真理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。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。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。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的节目，我们研习和分享了《创世纪》25:19-26:2这段经文的内容。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。创世纪25:19-23这段经文讲述到以撒夫妇遭遇的挑战，还有他们怎样面对挑战。利百加就好像他奶奶撒拉一样不生育，那对于晚婚的以撒来讲，婚后足足20年仍然无后，实在是难以接受的。一直以来，以撒都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，但是现在对于妻子的不育，他不再被动等候了，他主动的、积极的向神来到去求取恩典。可能他也从父亲阿伯拉罕那里学习到对神的信心，既然神应许过要给他生养众多，神一定信守诺言的。耶和华垂听以撒的祷告，按照他所求的来成就，利百加怀孕了。怀孕原本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来的，但是任神之苦令到利百加感觉生不如死。他所怀的双胞胎又在他的肚里面相争，面对这种的情况，利百加就向神发出祷告，求神解答他心中的疑难。神对利百加作出了回应。神指出，第一，利百加肚里面有两个胎儿， 他们是两个国家的先祖。第二，这两族还在他的腹中就已经势不两立，彼此对敌了。第三，他们将会分出高下，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创世纪25:24-34这一段就讲述以扫和雅各的出生，还有他们两兄弟第一次的交手。以扫是善于打猎，经常在田野，而雅各呢为人安静，经常住在帐篷里面。以扫是父亲的宠儿，而雅各就深得母亲的痛爱。有一日，雅各煮汤，以扫打猎回来，以扫为了满足自己的肚腹，就用长子名分换了一碗红豆汤。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，我们呢要经常用以扫作为一个的警戒，千祈不要为了满足身体暂时的需要而放弃将来那个更大的福分。人会讲错说话，会做错事，不是因为没有时间思考，而是有时间的时候并没有去思考。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3:2也是这样勉励信徒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因此信徒应该将生命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上。创世纪26:1-2那里讲述，因为饥荒的缘故，以撒就搬了去基拉尔。基拉尔是属于非利士人的地方，神亲自向以撒显现，并且给了他很明确的指示，就是不可以去埃及，而是要留在神指定的地方。神也都重新确定他和亚伯拉罕所立过的约。现在开始，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第26其余的内容。创世纪26:3-4记载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耶和华首先阻止了以撒去埃及，并且应许我必与你同在。虽然之前创世纪21:20记载到神同以撒玛利同在，创世纪21:22又记载亚比米勒同军长非国说亚伯拉罕有神的同在，但是来到这里创世纪26:3呢，是神第一次直接对人说我与你同在。神同在是列祖蒙福的秘诀，以后又会应用在雅各和约瑟的身上，分别记载在创世纪28:39。而耶和华更加主动的和以撒更新立约，将他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之约的福呢全部转移给以撒，当中包括得地和后裔。得地的意思是从这地转化提升作这一切的地，而后裔呢就是从亚伯拉罕的独子增多到好像天上的星，并且重复创世纪12:3记载的比亚伯拉罕最初的应许，就是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。创世纪26:5记载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这个时候神还未颁布摩西律法，亚伯拉罕不在摩西律法的制度之下。不过关键就是，当神话给亚伯拉罕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信实，并且有所行动，他是用行动去证明他的信的。今天我们有太多人在埋怨，说我们的信仰生活缺乏真实感。没多久之前，有位女士就说，她相信主， 但是他就不是很确定得到信仰的真实性，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完全感受不到信主之后生命有任何的改变。那我不需要跟他长谈，就已经发现到他生命里面完全没有因为信主耶稣而采取过的行动。他呢只是坐在一个角落头就随随便便地说、哎、我信的。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记载说，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。二十四节也都说，人称义不单止因着信，还因着行为。相信神并且靠主所赐的力量来到遵行神的旨意，这些才是因信称义以及信靠主最完整的一个诠释。假如你相信神的话，你是会按照他的应许而行的。嗱，举个例，如果你而家打电话俾我，话俾我听咧，啊喺某一间银行嗰度有一笔钱啊，系你放喺嗰度等我去攞嘅，啊系俾我嘅。嗱，你觉得咧，我仲会唔会坐喺度而唔采取行动咧？我谂啊，你都仲未讲完电话收线啫，我就已经预备好啊，准备冲出去咧嗰间银行嗰度攞钱嘅啦。信是你行动的基础，信是你踏出去的缘由。阿伯拉罕相信神，神就算他为义。现在神亦都话俾以撒听，神同样希望以撒能够成为这样的人。创世纪二十六章六节记载，以撒就住在基拉尔。基拉尔是在南方，阿伯拉罕同以撒住在他的南部。实际上阿伯拉罕来到示剑的北方，但是他最终是住在南方的希伯伦，名为共享之地。创世纪二十六章七节，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，他便说，那是我的妹子。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，他心里想，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，因为他容貌俊美。嗱，呢件呢完全啊系阿伯拉罕故事嘅翻版。以撒重蹈父亲嘅覆辙，神曾经向以撒警示唔好去埃及，于是呢就留喺基拉尔。而喺基拉尔呢，以撒一定遇到过一啲注视利百加嘅男人。于是以撒对利百加话：你话俾佢哋听，你系我妹妹，唔系我妻子。阿伯拉罕同以撒嘅分别呢就在于，阿伯拉罕呢只是讲了半个大话，而以撒呢就是完完全全的讲了一个弥天大话。以撒很害怕基拉尔的居民会因为垂涎利百加的美色落手杀害他，所以就对人说利百加是他的妹。这样呢反映出以撒对神的信心不足，他忘记了神向他保证一定会跟他同在，会祝福他，使他成为万国的祝福。创世纪二十六章八至十一节记载，他在那里住了许久。有一天，非利士人的王阿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，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伯加戏玩。阿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，他实在是你的妻子，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？以撒说，我心里想，恐怕我因他而死。阿比米勒说，你向我们作的是什么事呢？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，把我们陷在罪里。于是阿比米勒晓谕众民说，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，定要把他治死。这段经文讲述到，有一天阿比米勒王在他的窗那里呢向外观看，就看到以撒和利百加在那里戏玩。他因此意识到以撒和利百加的关系是夫妻而不是兄妹，所以他就召以撒来当面拆穿他的大话，又下旨不准任何人侵犯以撒和利百加，违者必死。阿比米勒不单止禁止人骚扰利百加，就连以撒也都因此得到保护，反映出阿比米勒为人公义，他不想自己的百姓犯罪。 创世纪26:12，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。这一节经文给我们看到，神兑现了他在这一章第三节向以撒作出的承诺，我必与你同在。自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，他就应许会由始至终的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同在，并且赐福他们。这个是关于土地方面的祝福。之后当神将他们安置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神亦都会在他们的男子上去祝福他们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的男子是会满载食物的。当他们和神同行的时候，神就兑现他所作的应许。我们要谨记，属灵的祝福比物质上的祝福更加重要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会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得的份。不过呢，这些福气都是在相同的条件之下赐给我们的，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与神同行。如果你愿意顺服神的话，神是很乐意赐福给你，让你属灵的生命更加丰盛。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以撒大大的被赐福了。创世纪26:13记载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在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祝福实在是何等的丰盛，何等的奇妙。以撒得到神大大的赐福，他的田产倍增，而且是每日加增，每月昌盛。这里真是体现了神的信实和神对人的关爱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创世纪26:7，我们看到以撒表现出一种的软弱，重复亚伯拉罕犯过的罪。在这件事之后，以撒和非利士人又发生另一次的冲突，冲突原因是非利士人嫉妒以撒。创世纪26:14，他有羊群牛群，又有许多仆人，非利士人就嫉妒他。以撒实在是太富有了，有牛群，有羊群，有很多仆人，非利士人不能够忍受以撒这么繁荣。创世纪26:15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，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，非利士人全都塞住，填满了土。亚伯拉罕从前在那个地方挖井，现在他的仔来到，那些井是属于他。但是当他朝头早出去的时候，发现那些井被人塞了，这些是非利士人做的。也都第一次提到非利士人的敌意，这种敌意将会一直延伸，去到大卫时代，以色列民和非利士人的争战仍然是持续不断的。创世纪26:16-17，亚比米勒对以撒说，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。以撒就离开那里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，住在那里。非利士人因为嫉妒的缘故，将亚伯拉罕的仆人所挖的井全部塞了，以至于以撒的仆人不能够用井里面的水去到灌溉土地，喂养牲畜。当地每年的雨量不够300毫升，没有井水的话，和田啦、牲畜啦都不容易生存的。亚伯拉罕曾经跟亚比米勒立约，本来以撒可以根据这些约和亚比米勒去理论一番的，但是以撒面对这个困境，竟然好像他爸爸那样忍气吞声，也都不知道怎样解决。亚比米勒提出解决的方法，就对以撒说，你离开我们去吧。那以撒呢，离开了亚比米勒，在基拉尔附近支搭帐篷，住在那里了。创世纪26:18-20，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，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，仍照他父亲所叫的，叫那些井的名字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便得了一口活水井。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，说：这水是我们的。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色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有持续不断的争斗，同时又提到一口活水井。提到水井，我就想到耶稣能够赐给人生命的活水。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至十四节记载，耶稣回答说：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水呢是生命的一件必需品，没有水人没办法生存。假如你坐直升机在中国的新疆、内蒙古或者甘肃省的沙漠上空盘旋，你是会发现很多干旱的土地。如果这个时候忽然间你见到一片翠翠绿绿的田野，你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。那些是绿洲，那里是有水的地方。撒旦魔鬼也都千方百计引诱你离开神的道，不让你进入神的国。如果你远离主这个生命的活水之源，去追求世俗的金钱、地位、名利、今生的宴乐的话，那你就会感觉失落、疲乏、枯干。相反，当你的心归向主，纵然身处逆境，因为有主与你同在，你都会满有喜乐平安，内心有活水的涌流。翻翻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，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争竞，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。以撒离开那里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荷伯。他说：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以撒帮井改名叫利荷伯，意思是有空间给我们。之前呢，他每挖一口井，非利士人就会去占据，他就呢继续迁移，又挖另一口井，非利士人又去占据，那他就继续向上迁移，显示出呢以撒是一个和睦和忍耐的人。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记载，以撒从那里上别士巴，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：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，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神在别士巴向以撒显现，而且安慰他。除了约瑟之外，神向所有的希伯来人列祖显现，神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。即使人最软弱的时候，神仍然乐意向人来显现，施恩赐福。神的同在就是蒙福的秘诀，而听从神的命令就是得到神同在的条件。因此每一位信徒都应该呢经常读经，将神的话语藏在心内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，又随时随地去默想神的话语，靠着主所赐的力量去度过每一个难关，以便我们刚强壮胆地传扬神的福音，为主作见证。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，阿比米勒同他的朋友阿户撒和他的军长菲格从基拉尔来见以撒。以撒对他们说：你们既然恨我，打发我走了，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？他们说：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便说：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，彼此立约，使你不害我们，正如我们未曾害你，一味地厚待你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，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。以撒对基拉尔人侵占他和仆人所挖的井是一再忍让，似乎显得他好像比较软弱。 但是基拉尔王就对他相当敬佩了，还亲自来到别士巴和他建立友好的关系。以撒在当地的影响力很大，显明他不是一个弱者。创世纪26:34-35，以扫40岁的时候，娶了客人比利的女儿尤迪，与客人以伦的女儿巴实末为妻。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受烦。当以撒100岁的时候呢，也都即是以扫40岁嗰阵吓，以扫就娶了两个客人的女子为妻。以扫结婚的时候年纪同父亲相同，但是做法就不同了。第一，以扫自作主张去娶妻，并没有征求父母同意，更加不像以撒咁由父亲作主。有学者认为，如果以扫征询父亲，以撒一定不会允许他这样做。第二方面，以扫娶妻的对象违反了祖父阿伯拉罕为以撒所定的标准，就是不可以娶迦南女子为妻。第三方面，以扫不单止娶了迦南女子为妻，而且还娶了两个，这样跟他父亲只有一个妻子是不同的。好了，结果是怎样呢？以扫的父母因为这两个媳妇就心里受烦，媳妇成为了老爷奶奶痛苦的原因。作者在这里使用到受烦这两个字，去表达出这一种讽刺的意味。因为一个新抱的名字尤迪，意思是赞美，另一个新抱的名字巴实末，意思是香气。但是看得出他们所做的和他们的名字完全不吻合，只会导致别人的受烦。我们已经完成了创世纪第26的查考和分享，下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查考第27的经文，当中是特别讲到关于雅各的一些的技术。今天经文分享学习的时间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欢迎你和我联络，可以提问亦都可以交流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我们见到去到以扫的时代又是婚姻的问题。以扫娶了两个黑人女子为妻，黑是显黑的黑。咁我们见到当中呢，对于整个家族来讲一个很关键的事情，就是由近亲通婚变成异族通婚。而当时的人最紧张的就是个血统的纯正性。以扫这样做是导致到整个家族的血统不再纯正，本来我的家业要交给你，但是因为你娶了外邦的女子作为妻子，我的家业亦都会给了其他人。当时是很罩忌的，相信我们作为中国人，我们都很清楚这件事的了，肥水不要流外人田嘛。不过呢，我们都看到以扫亦都是在之后的故事当中，他受到他这些这样做的事情的苦果。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